那就说，从不同的方面刻画出他的娇生惯养的贵族的性格，那也是很好的。但是呢，尽管他不肯回答杜甫问你是哪一位，你的贵姓，你的大名，他不肯回答，但是他说我很困苦，我想求您收我为奴婢，给我一碗饭吃。嗯，那么问之不肯道姓名，这个是用概括性的叙述语言来叙事，但到困苦其为奴是用具体叙事的叙述语言来叙事，这个分辨大家一定要把它掌握住，因为它这里有对话的原文原话，还有对对话的叙述，但道已经一再说过，叙事诗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对话，他开口说话了。你想这样一个完全稀里糊涂的贾宝玉般的人物，他居然都说出这样的话，困苦其为奴，可见他确实这一百天来呀，已经是出生入死千辛万苦才逼得出他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这是具有震撼性的效果的，在杜甫的心里。已经百日窜荆棘，身上无有顽疾夫。这就不用解释了。那么从时间线索可以知道，此刻是长安沦陷三个月以后，也就是说冬天了。他完全是在荆棘丛里在野外逃生，那就他的那个王府已经早就被安史叛军大搜捕大屠杀了，根本不敢回去了，所以身上是遍体鳞伤。高帝子孙尽农准，农种自与常人殊，豺狼在邑，农在野，王孙善保千金躯。杜甫面对眼前的这位逃亡的王孙，他心里边在鼓励他，也许他说出口了，也许没有说出口，是他心情的呈现。他就讲啊，你是唐高祖的后裔，那天子都是高鼻子的，龙准就是高鼻，和常人是不一样的，这是在鼓励他。如今马上转入现实，是豺狼当道，而龙潜龙在野，你呢要王孙善保千金躯，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，不敢仗与临交渠，且为王孙立思虚。注意这些用字，不敢这是一个，仗与这是一个，这个仗与念为长语也可以的，就是说长话短说，不能说多了，必须缩短我们见面谈话的时间，因为盈盈国多狗，这首诗的标题是大云寺战功房，那么其中就有一句，泱泱泥污人，盈盈国多狗，到处都是安禄山叛军的走狗耳目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多说话，得尽快结束这个谈话，那么杜甫就要捡最要紧的话来讲，不敢仗与，还有且为，这一转折一下，立思虚，这几个词语，立就是说站着说话， 就不可能去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哎，慢慢来聊一下，不可能的。思绪片刻，所有不敢仗语，且为利思绪，都传达出恐怖的氛围，紧张的气氛。而且要命的是，他们现在是在十字路口，就是说各个方向的特工都会看见他们的，所以得赶快离开，结束谈话。那么上面已经有了一句对话，下面后半篇幅完全是杜甫的对话。杜甫对此位王孙，现在他是鸡蛋，对方是石头，他的关爱全部包含在这三分之一的对话里边。昨夜东风吹雪心，东来妥妥满旧都，朔方健儿好身手，西河勇锐今何与。这是讲目前的军事形势的一面。昨天来自东方的血腥气布满了长安，也就是说安禄山的叛军从东方攻陷了长安。哎，令人叹息的是，安禄山部队的主力是朔方的部落，军事部落，他们以前曾经是唐军的组成部分，如今他们是多么的愚昧啊，已经成了叛军了。实际上安禄山的整个军队都是唐朝的东北边防军。那么这是告诉他现实的一面。第二点，窃闻天子已传位，甚得北服南单于，花门离面请学耻，慎勿出口他人居。第二个消息就是说新天子已经即位了，国家有希望了，而且他得到了所谓南单于，就是用汉代匈奴的典故来指代下去的花门，也就是回纥，今天的维吾尔，他们成为唐朝的盟军。离面是游牧族盟誓的一个礼节，就是说在脸上用刀子割开一个口子来宣誓，就是加入唐军的阵营。然后补充了一句话，千万你别出声，我们可以通过这句对话慎勿出口。也许杜甫还有一个伴随的动作，那就是用手指封住了他的口，别说话，你听就行了。所以是很生动传神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补充，他人居旁边都是耳目走狗，他们在监视，他们在捉拿，所以你不要说话。哀哉王孙慎勿书，哀哉是由衷的同情，慎勿书是提起警惕。最后一句再鼓励他，无陵佳期无时无。那么到现在悬殊交际的时候，唐朝有五位皇帝的陵墓，那就是高祖献陵、太宗昭陵、高宗武则天的乾陵。乾陵是唐陵唯一保存完好的陵墓，因为它是一座石头山，中宗定陵和睿宗的乔陵。武陵佳绩无时无，就是说唐朝的王气还没有灭亡，唐朝的气数还没有灭，唐朝还有救的。唐朝有救你就有救，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活下去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此诗的押韵字有什么特点？此特点和抒情有什么关系？和抒情内容有何关系？这个问题，也就是我现在说的杜诗声韵、独特造诣的三个方面。前面两个方面都是别人发现的，此一点，请你们来说出来。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过音韵学，或者是音韵学的学生？你说吧。
是，我觉得他这个都是以哭，这个韵就是哭哭都是这样的，然后那个嘴巴的开口很小，就是
很好。
是很大，就他那个王哥说话的时候，肯定是就是窃窃私语那种，嘴巴幅度不敢很大的，就是说的很小声，然后。所以用的这个韵可能就有帮助。
很好，嗯，你刚才说了这个声或者韵用了一个什么字哎？什么字母？乌。啊，对乌，好的。
太极韵学上有一个词语，哎，喝口壶，好极了。
那说明很多同学都知道的。在中古韵书里边，在中古韵部里边，这个七余八余，此诗用的是八余韵部，八余韵部是一个河口韵字的韵部。河口或者河口乎，我们最简单的讲就是它的韵母是乌，或者近似的，就是乌。那么河口乎的特点就是说，它是所谓河口就是嘴巴，它会合起来的。你比如说死，那嘴巴就张开了，一它就是一个开口。那么所有的韵字一韵到底都用河口韵字，如刚才同学所讲，它贴切的配合了抒情的悄悄话的氛围，在白色恐怖之下，短暂紧张说话，说悄悄话的抒情和故事的氛围。你看杜甫是多么的用心耶，他作诗，他在艺术上的讲究，所有呜呼胡须鱼奴，直到今天，只要是用鱼用呜这个韵母的，都是属于河口，河口呼。前几天，我是临时抱佛脚，所以我奉劝呢，就是各位，如果对古典诗歌有兴趣的话，最好去听一下，好好认真听一下音韵学的课，冯真的课，有好处。前几天，我在读一本唐代笔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一个现象。就是和音韵有关的唐诗现象，我才发现哈，然后我就百度上那个期刊网去搜全文，搜这个词。总而言之啊，然后我才留意到这首诗这个特点。好，这个事情暂时说到这儿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唐诗研究它还有很多未被发掘出来的宝藏，需要我们细读。只有我已经多次用过例子实例来说明，只有深入到非常具体非常细节的字词句诗篇，才会有重要的发现。在面子上走是不行的，你必须得一字一字的读懂，而且是眼观四面八方，会有发现的。好，我们下面来看一看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读一点短诗就可以了。这首诗呢和刚才那个题有点关系，我们可以读一下。忆幼子，和你们的题卷有关系，因为写的是同样的人物。下面就是季子，好男儿。上面是季子，春游阁。好。
季子春游阁，一歌暖正寒。别离清洁宦，初会与谁伦？涧水空山道，柴门老树村。一曲从此睡，置被扶琴轩。
很好。 这个论字啊，确实如刚才同学所念，念为平声，因为它是韵字。此诗呢，是什么题材？什么文体？是五古还是五律？五古？怎么来判断是五古还是五律？这前面我们还作业过的，我们用了一个什么字、什么词语来判断？律诗、占对、年对。你看季子、莺歌、别离、春晦、涧水、柴门、义渠、稚贝，它的占与对是完全合律的，这是一首五言律诗，对吧？而下面这首《浅信》是古体还是五古还是五律呢？对，这是一个五古，这一眼就可以看出，因为它不止八句，当然不止八句也可能是五言排律，但是此时它没有讲究占对，对吧？哎呦，他还讲了占对的，老天！季子好男儿，前年学语时，问之人客信，送得老夫诗。试乱连曲小，家贫养母慈。怒门邪不遂，燕族寄南妻。天地君辉满，山河占绝碑。腾归免相识，见日感辞迟。这是一个五言排律，老天。这个倘归免相识，归和相字两个平声，它是用了傲。五言排列还有一个讲究，就是说都得用对仗。你看全诗每一韵每两句都是对仗到底的。杜甫的排律也是很有特色的，元稹在杜甫的墓志铭里边特别称道杜甫的排律，而遭到了现代的批评。其实从此时看排律也是很好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首诗。季子是小名，春天到了，可是我和季子你，杜甫的婴儿大一点，现在还远隔千山万水，目前是一片大好的春光，天气是暖洋洋的，